我们能够操练之后，我们就可以遵循上帝的旨意而行。令我哋咧经过操练之后，我哋可以咧嚟到按住神嘅旨意而行。第二个原则，我们从约瑟身上看到的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我们从约瑟身上看到的一个原则。
就是在小事上中心的必蒙大任。
就喺小事上都中心嘅必被大用。
就是人的敬上人的责任。
呢个系人所承上嘅责任。
今天我跟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神学思想。
今日我向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我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思想。
也就是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个神学思想一直都连贯的。
就系话咧，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咧，呢一个神学思想一直都系连贯。
第一个神学思想就是神是全权的，是不是每个人都相信？
第一个神学思想就系神系。
相信的举一下手，好吧？
啊，有冇人相信？相信举下手。
好，还有一个第二个圣经原则。
第二个圣经原则。
人要尽上他的责任。
人要尽上佢责任。
今天我告诉大家，我100%相信神是全权的。
今日我话俾大家听，我100%相信神系全权。
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有一个原则。
今日我已经话俾神。
你要被神使用的话。
你要俾神使用。
你单单100%相信神是全权的还不够。
你单单相信神系100%全权系唔够噶。
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说神是全权的。
今日好多弟兄姊妹教当中话神系全权嘅。
因此，我们主任牧师不需要找，等久了，神自然全权的，自然会带一个人来。
只要我哋主任牧师系神，唔使揾噶，自然神会带主任牧师。
我们不需要去外面找人啦。
我哋唔使去揾人嚟噶。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完全嘅错误。
我们不但相信100%神是全权的。还有一个100%，
我仲有另外一个100%。
我100%相信人要尽上责任。
我100%相信人要尽上。
当我相信200%同时存在的时候，
我相信200%同时存在。
弟兄姐妹，神迹才会出现。
弟兄姐妹，神迹先至会出现嘅。
请记得，这个神学思想是一生影响我们的。
请记得呢一个神学思想一生影响我哋嘅。
也就是说，要在小事上中心，并蒙大任，人的责任。
而且是说在小事上的中心必蒙大任，
为神国自贬必被高升，神的全权，
为神国的缘故自贬的是神的全权。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要学约瑟，在小事上中心的，
小事上的中心
一定必蒙大任，
一定蒙大任。
第41章第52节，
41章第5节，
他给世子起名叫以法莲，
他将他次子来到起名以法莲，
因为他说，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为什么他会在埃及昌盛？
为什么他会在埃及昌盛呢？
因为他在小事上中心，
因为他小事上的中心，
他在波提乏家里面中心，
在波提乏家里面中心，
他在监狱里面中心，
监狱里面中心，
以至于神使他升高，全权的神使他升高，
以至于他神使他升高，全权的神使他升高。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所以我都会得到一个结论，
约瑟靠神超越环境尽上责任，
若是靠神超越环境尽上责任。
这里面有四个字非常重要，
里面四个字非常重要的，
超越环境，
超越环境。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只是你环境好的时候你尽上责任，
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教会当中是你环境好的时候你尽上责任，
你环境坏的时候你觉得呢你不需要尽上责任，
环境坏的时候你觉得你不需要尽上责任，
你需要超越环境才能尽上责任，
环境才能够尽上责任。
我们再从约瑟身上来看这句话是真实。
约瑟身上高嚟睇呢个说话系真实嘅。
约瑟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我们都承认。
约瑟系一个有才干嘅，我都承认。
我们看到他从奴仆，
我睇到佢由奴仆
升到管家，
升到管家，
管家又跌成囚犯，
管家又跌到去囚犯，
囚犯又升成监狱的总管，
又后来又升到去嘅监狱嘅总管，
从监狱的总管升到埃及全地的宰相。
从呢个监狱嘅总管再升到呢个埃及全地嘅宰相。
这里面讲到约瑟的高升降低的整个的过程。
呢个讲到咧约瑟嘅高升同埋低降全个过程。
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约瑟超越了环境。
呢个咧睇到咧约瑟系超越咗环境。
他的靠主是超越环境。
佢靠主超越环境。
他的环境是他是起伏的人生。
佢嘅人生系起伏嘅人生。
他在每一个阶段里面尽上责任。
喺每一个人生阶段里面都尽上责任。
弟兄姐妹，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弟兄姊妹，我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的神看重目的。
我哋嘅神睇重目的。
我们的神也看重什么过程？
我哋神亦都睇重个过程。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达到目的而不考虑过程。
你唔好谂住你可以达到目的而唔考虑嗰个过程。
神看重目的， 也看重过程，
神睇重目的，也睇重过程。
今天你跟我的人生中间上下起伏的每一个过程中，他要求我们尽上责任。
今日你同埋我人生当中起起伏伏嘅时候，神要睇到我哋尽上责任。
在暴风世界中间，
喺暴风世界，
神对跟随他的人有一项的要求。
神对跟随佢嘅人有一项嘅要求，
超越环境，
超越环境，
尽上责任，
尽上责任。
在小事上忠心，
喺小事上忠心，
神必定将大事给你，
神必将大事交俾你。
应当我们能轻看我们的身份的起伏，
我哋应当轻看我哋身份嘅起伏。
看重的是看重神的目标跟他的过程，
睇重嘅系神嘅目标同埋嗰个过程。
我来到美国超过40年，
我嚟到美国超过40年啦。
很多的时间拿来读书，
好多时候用来读书嘅。
那读完书之后，我教书只教了10年。
后来我教书教了10年。
那我做事也做了很多年。
我做事都做了好多年。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讲呢，过去20年我全时间的在侍奉神。
但系咧，我可以话咧，过去嘅20年咧，我全时间都侍奉神嘅。
我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我得到一个结论。
我的一生中间，不管是在教书，不管是做事，没有一段时间是浪费的。
我人生当中，不论是读书或者是教书，没一个是浪费的。
因为每一个过程都是神塑造我这个人的必要的过程。
因为每一个阶段都是神塑造我这个人必要的过程。
所以我今天可以讲。
所以我今天可以说。
我今天做传道人。
我今天做传道人。
我用到了以前神塑造我的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过程。
我用到了神以前每一个阶段的塑造我的过程。
对我都有帮助，
对我都有帮助。
因为就好像保罗所讲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因为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
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也就是他的杰作。
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也就是他的杰作。
是为什么？他预备我们做善事而做的。
是为了预备我们去做善事而做的。
弟兄姐妹，假如你现在在高的地方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在高的地方的时候，
你不要因此就骄傲，以为是你自己的力量。
你不要因此叫我以为自己的力量。
相反的，你如果今天在低谷的时候，
相反，如果你已经是低谷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神是不是忘记了我。
你不要以为神是不是忘记了我呢？
神现在在哪里？
神现在在哪里？
神为什么对我是沉默的？
神为什么对我是沉默
的？不管你在高山，你在低谷的时候，
不论你是高山还是低谷的时候，
你的责任是超越环境，你的责任是靠主超越环境。
你的责任是超越环境，你的责任是靠主超越环境。
然后交给神，全权的神是可以使你升高。
然后交给神，交给全权的神可以升高。
约瑟是个有才干的人。
约瑟是个有才干。
约瑟的才干并不是使他高升的原因。
约瑟的才干并不是令他高升的原因。
他高升的原因是因为他尽上了人的责任。
他高升的原因是因为他尽上人。
他高升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高升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我们也可以讲，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约瑟是一个有灵命美好的人。
我哋亦都可以话，约瑟系一个之所以咁，系因为佢系一个灵命美好嘅人。
我们昨天一开始讲约瑟的时候，
我从一开始讲约瑟嘅时候咧，
我就引用了一个神学院的一个教授的对领袖的塑造的一些心得。
我就引用咗咧一个神学院嘅教授咧对呢一个塑造领袖嘅一个嘅评语。
主工人的塑造有五个方面。
主工人嘅塑造有五个嘅方面。
我再重复说，第一个是先天的因素。
我就重复第一个系先天嘅因素。
第二个是灵性的培养。
第二个系灵性嘅培养。
灵性的培养里面，我讲到有四种的考验。
灵性嘅培养当中，我话有四个考验。
考验这个人的灵性的话。
考验呢个灵性咧？
看他是不是顺服的人。
睇佢有冇顺服嘅人。
看他是不是神话语的考验。
睇佢经唔经得过神话语嘅考验。
第三方面是看他的品格的考验。
睇佢嘅品格嘅考验。
第四方面是看他侍奉的考验。
第四方面系睇佢侍奉嘅考验。
这些都能够考验出来他灵性的培养。
呢啲都系睇得出佢灵性嘅培养。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是生命的领导，
是生命的领导。
这个人的一生有没有人带领过他？
这个人一生有没有带领过他？
还是说是神带领过他？
或者是有神带领过他？
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是神亲自在带领他。
我睇约瑟一生是神亲自带领他。
第四个条件。
第四个条件。
侍奉的操练。
侍奉的操练。
这个人内在的体会跟他外在的经历。
这个是他人内在的体会和外在的经验。
第五个条件。成熟的程度。看他的生命的稳定性，
看生命的稳定性。
我们看到约瑟是个灵命美好的人。
我睇到约瑟一个性命灵命美好嘅人。
因为我们讲到灵性的培养方面，
我睇到喺呢个灵命嘅培养方面，
这四样的考验，顺服神话语跟品格跟侍奉的，通通考验成功。
这四方面喺品格喺灵命喺神嘅话语喺工作，佢通通都过关啦。
我们看到成熟的程度。
我看到成熟的程度。
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成熟的人。
他也是一个成熟的人。
他在环境上对人是忠诚的。
他在环境上会对人，他对人是忠诚。
他在道德上对神是对得起的。
他在道德上对神是对得起的。
主人的妻子引诱他，他讲我怎么能够犯这个恶事来得罪神呢？
他我点可以犯这个罪，我大恶来得罪神呢？
我们看到他尽上人的责任。
我睇到佢尽上人嘅责任。
我们也看到全权的神是耶和华与他同在。
我都睇到咧，全权嘅神系耶和华与佢同在。
耶稣靠了神超越过环境尽上的责任。
耶稣靠个神咧超越个环境。
我们也看。神用约瑟来代表以色列的民族。
我都看到神用约瑟来代表以色列的民族。
约瑟的爸爸雅各的名字叫以色列。
约瑟的爸爸雅各的名字叫做以色列。
但是你知道吗？约瑟比他的爸爸更像以色列。
但是你知道吗？约瑟比他爸爸更加似以色列的。
约瑟是真以色列。
约瑟是真以色列。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
解释一下点解系咁咧？
我从两个角度来解释，证明出来约瑟是真以色列。
从两个角度嚟睇，证明点解约瑟系真以色列咧？
真以色列就是真正是合乎神的心意，神所选择的。
真以色列即系真真嘅合乎神嘅心意，神所拣选。
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从生活的角度来看。
一个从历史嘅角度睇，一个从生活嘅角度嚟睇。
以色列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以色列呢个名字系咩意思咧？
他的这个意思就是他与神交力，叫以色列。他与神摔跤，这个就是叫就是以色列的意思。
以色列呢个意思即系话他与神角力，呢个系以色列嘅意思。
就是说呢，他不放过神，一定要神给他祝福，他才放他。
放神，佢一定要神俾佢祝福咧，佢先放走嘅。
这个名字来源是因为他的爸爸雅各在亚伯关口的时候要神的祝福，要过这个关。
呢个名字嘅原因系因为咧，佢嘅爸爸雅各喺呢一个雅嘅渡口嘅时候咧，要神祝福佢。
那结果，这个跟他摔跤的这个就是神两个纠缠在一起。
结果咧，呢一个咧跟佢摔跤嘅系神自己两个咧纠缠在一起嘅。
在雅各的身上，
喺雅各身上，
我们似乎看到他与神角力了。
我哋咧系似乎咧睇到佢同神角力，
也与人角力了，
亦都同人有角力。
但是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来看，
从约瑟的身上来看，
他是真以色列人，
佢系真以色列人。
每次的机会，他都管理了他的环境。
每次嘅环境，佢都管理咗佢嘅环境，
而不被环境所管理，
而唔被环境嚟管理佢。
他在监狱里面，他也管理环境。
喺监狱里面，佢管理个监狱。
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他也管理环境。
喺波提法家里面，佢管理个环境。
而他所谓管理环境，他跟他的父亲完全不一样。
而佢嚟到管理个环境，佢同佢父亲系完全唔一样嘅。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唔一样喺咩地方咧？
是约瑟是依靠神的赐福跟安排来管理环境。
约瑟系透过神嘅赐福同埋安排咧嚟管理个环境。
他不像他的父亲雅各。
佢唔似佢父亲雅各。
雅各是长时间依靠自己的聪明想来管理环境。
雅各系长时间依靠自己嘅聪明嚟到管理个环境嘅。
弟兄姐妹，你是约瑟还是雅各？
你认为系约瑟定系雅各咧？
多少时我看到我们就像雅各一样，要靠自己的聪明来管理环境。
多少时候我看到我们真的好像雅各一样，要靠自己聪明来管理环境。
反而环境没有办法怎么样让我们所控制。
反而呢是环境没办法被我们所。
反而我们得罪神。
反而我们得罪神。
我们看到从约瑟的身上。
我看到在约瑟的身上高。
不论他的处境怎么样。
嗯，你看他的处境是怎么样。
他的处境我们刚才讲了，在波提法家。
佢嘅處境，剛才我講過喺波提佛家裏面，
在監獄裡面，
喺監獄裏面，
在埃及的皇宮裡面做宰相，
埃及嘅皇宮裏面做宰相。
那他都是在小事上中心，
佢都喺小事上中心嘅。
約瑟在服侍做宰相的時候，
約瑟喺服侍做宰相嘅時候咧，
法老不知道約瑟在侍奉一位比法老更高的神。
法老就唔知道约瑟喺度侍奉一个咧比法老更加高嘅神。
法老以为约瑟在侍奉他。
法老以为咧约瑟喺度侍奉紧佢。
实在约瑟在侍奉比法老更高的那个耶和华。
实在咧，其实咧约瑟喺度侍奉一个比法老更高嘅耶和华。
我们讲到，在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约瑟是真以色列。
我哋讲到咧，要从呢一个历史角度睇，约瑟系一个真以色列。
我们也可以从生活的观点来看，约瑟是个真以色列。
从呢生活方面嚟睇咧，约瑟系个真以色列。
因为约瑟的经历跟以色列民族的经历很相似。
因为约瑟嘅经历咧，同以色列嘅经历非常之相似嘅。
约瑟在少年的时候是在迦南。
约瑟在少年的时候在迦南，
后来到了埃及，
后来到埃及，
他的这个经历跟以色列人的民族在埃及的遭遇很相似，
他的经历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经历非常相似，
因为神跟约瑟同在，
因为神与约瑟同在，
而约瑟在埃及被看为地位很高，
而约瑟在埃及被看为地位非常高，
因此以色列人也被尊重，
因此以色列人都被尊重，
但是当约瑟死了之后，
但当约瑟死了之后呢，
兴起来的法老不认得约瑟了，
兴起来的法老不认识，
以色列人马上就降卑了，
以色列人就开始降卑了，
变成奴隶，变成是做砖的奴仆人，
变成是奴隶，变成是做砖的奴仆，
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呢，
罪名是什么，
他们的罪名就是因为神明显的在赐福给他们，因此埃及人就要虐待他们，
他罪名是明显的神是赐福给他，所以埃及人要虐待他们，
那但是我们看到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为耶和华所侍奉的显得神迹，
摩西为了神来到显出的神迹，
在埃及人眼中看为高，
埃及人的眼中看为是高的，
埃及人就把金银财产就给了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走了，
埃及人就将这个金银财产就给以色列人让他们走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在二十一世纪中间，
在二十一世纪当中，
神要你跟我模仿约瑟，
神要你和我模仿约瑟，
做个真以色列人，
做个真以色列人，
也就是一个真的基督徒，
你都是个真的基督徒，
也就是在小事上忠心的，
你都是在，
也就是讲靠了神而不依靠环境，而可以超越环境，
你都是一个靠着神可以超越环境的，
我们看到。